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，我是主的仆人您的弟兄马木桥。桥这个字是樵夫的桥，很高兴能在好牧人网站节目里和您相会，在这儿先向您问好请安，更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祝福都归给您。我们先读神的话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始，今天我们要读两处地方的经文，请打开圣经，先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念第二十二节。第二十二节，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，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请再读一处经文，在创世纪第五十章。创世纪第五十章，我们念二十四和二十五节。二十四和二十五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圣经先念这么多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是这一系列信心见证人十二讲当中的第五讲，说的是约瑟信心的经历。从亚当离开伊甸园，离开神的面以后，就没有人见过神。人想要理解神的事，就只能由神他自己来向人启示。然而人必须透过信心才能接触到神，才能认识神，才能领会神的事。亚伯，我们所提到的第一位信心见证人，他是亚当的儿子。从时间上来说呢，他最接近神。我们也相信亚当必然也跟他讲了很多神的事情，使他能够认识神、明白神，并且亲近神。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和人在一起的。可是人活在肉身当中啊，是看不见神的，所以必须在信心里才能摸着神的实际。亚伯因此就是过的信心生活，即使啊最接近神的年代，还是得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才能得神的称许，得称为义人。以后我们说到的以诺和挪亚，也都是因着信就能与神同行。因着信，一个被神接去，并没有经过死；一个成了造方舟，躲过洪水审判，免于死亡，又被神称为义的人。以上的三位信心见证人是洪水以前上古时代的人。人类从亚当起头，他的家谱啊，算到挪亚为止，一共是记了十代，这是亚当的族类。从挪亚出方舟是个新的开始，盼望在这个新的亚当族类里，能够借着洪水而来的警戒，大家能够敬畏神，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。然而亚当族类背叛犯罪的天性啊，并没有因洪水的审判和警戒而有所改变。挪亚的儿子闪、寒、雅弗，他们的子孙繁衍昌盛，可惜的是他们竟忘了神。他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，而且塔顶通天，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，所以人在神面前就又败坏了。可是神对人是有计划的，神的功也从来没有停过，现在人又败坏了。他与挪亚以彩虹为记号所立的约呢，是不能够再用洪水审判毁灭人了。所以神就在漫长的等待中找到亚伯拉罕来和神同工，完成神对人的计划。这是出于神的拣选。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么强、多么高明， 而事后证明啊，他是可塑造的人，尤其是在对神的信心上是可称许的，因此人就称他为信心之父。于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新的族类，那就是所谓的蒙拣选的族类。听众朋友，您和我都是蒙拣选的族类，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既然得了蒙拣选的恩惠，那我们就应该用信心作为对神的回报，因为他喜欢我们用信心和他接触。唯有因着信，神诸般的恩典才能够一件一件的成为我们的经历和享受。难怪到了新约啊，保罗就会这样的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但愿在我们奔跑属天的道路上，学会用信心仰望神，投靠他，倚靠他，这样也就得他的喜悦。按肉身来说，亚伯拉罕是蒙拣选的以色列人的先祖，要是按照拣选因信称义这方面来说呢，他也是一切相信之人的先祖。按历史的发展来看，亚伯、以诺和挪亚是属于上古时代的信心见证人，亚伯拉罕呢，就是属于列祖时代的见证人。那今天我们要从列祖时代的见证人当中啊，再多说一位，那就是约瑟。提到约瑟，他的确是大大的有名，就连在基督教以外的世界呢，也有很多人就根据约瑟的一生啊，就编写了很多的神曲，还有很多的神剧。约瑟为什么是这样能够吸引人呢？就是无论神把他摆在什么地方，他都是美丽的。不论他是在家里，是在别人的家里，是在监狱里，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，他都显出他美丽的人格。他不怨天不尤人，反而时常呢将荣耀归给神。从节目开头我们所念的希伯来书第11章22节那里，我们就看见约瑟所以会有这样吸引人的美丽的人格呢，就是因为他有信心，肯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而磨练出来的。现在我们要仔细的从约瑟一生中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信心，这样的信心又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这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在追求神的路上奔跑天路时候的一个榜样。创世纪从第37章一直到末了，对约瑟的一生啊有很详细的记载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有时间呢，把这一段仔细的来看一遍，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圣经的记载里找出他能够容神一人的秘诀，那当然就是信心，而且是有耐心的信心。约瑟是他父亲雅各老年的时候所生的孩子，因此啊，雅各就对他特别的钟爱，常常是把他留在身边的，而且呢，还给他做了一件彩衣，这个呢，让他的兄弟们就非常的嫉妒。可是他父亲固然是特别的宠爱他，然而呢，到约瑟长大了17岁的时候呢，他的爸爸也要他开始跟他的兄弟们学放羊。当然这件事情放羊本身并不难，可是当他跟哥哥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的哥哥们由于嫉妒呢，当然不会给他很好的脸色看，更何况啊，是他的哥哥们行为不正，圣经上形容说他们是作恶。约瑟呢有正义感呢，就常常跟他的父亲来报告这些事情，同时也是因为他的父亲也关心这些兄弟们，所以也常常主动呢向约瑟来询问他哥哥们的情况。约瑟也就很诚实很天真的向他的父亲做了一些的报告。当然了， 这个是让他的哥哥们很不高兴的，也就更加讨厌他。可是呢，约瑟是个有爱心的人，他爱他的老父啊，他也爱他们这些的兄弟们。他心里有爱，是因为他心里有神，有神才能有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他虽然得老父的宠爱啊，可是啊，并不恃宠而骄。他常和父亲在一处，从他父亲口中呢，就认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也从他父亲信心的榜样中学习到信心的功课。那我这样说呢，是有根据的。有一回啊，约瑟的哥哥们往世界去放羊，他们的父亲呢不放心，因为在那个地方啊出过事，和那个地方的人结过怨的，所以雅各呢就打发约瑟去看看他们平安不平安。约瑟的回答是非常直截了当的，他说我在这里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预备好了的，随时都可以奉差遣出发。约瑟他当然知道，他一个人上路，白天炎热，夜晚寒冷，又有野兽的攻击的危险，何况呢又是到仇人之地。可是呢他不顾一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中有对父亲的爱，所以他就马上奉差遣出去。同时呢他也有对他兄长们的爱，到底呢他还是关心哥哥们的安危的。如果呢只凭一股爱的力量而去冒险，这个是不智慧的。可是呢约瑟他更有信心，他知道神一定会保护他，与他同在，这个是对神的一个信心，就给了他无比的力量。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该学习的地方，那就是信。约瑟万万没有想到，当他千辛万苦的找到他的哥哥们呢，他的哥哥们恩将仇报，把他给卖了，卖到埃及做奴隶。约瑟他先是被卖到法老的侍卫长波提乏家里啊管理家务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就使他手里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也因此约瑟就确信这是神给他一个训练的机会，所以虽然他的兄长们把他给卖了，他也并不怨恨，因为他确信这是神所允许的。然而呢他又没有想到有更大的试炼呢就在他的眼前。原来啊约瑟的主人波提乏的妻子呢多次的要引诱他上床，这个都被约瑟严厉的拒绝了，因此也就得罪了波提乏的妻子，他恼羞成怒，反而咬了约瑟一口，诬告约瑟是戏弄他，就把约瑟下在监里。约瑟他怎么能够胜过这么大的试探呢？就是因为他信靠神，敬畏神。虽然波提乏的妻子告诉他他们做这个事儿没人知道，可是约瑟他知道啊，神是知道的。因为约瑟他就明明的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听众朋友，但愿我们也都和约瑟一样的蒙恩，持守坚定的信心，面临试验的时候呢就不为所动，不会犯罪，不会去得罪神。约瑟他在他主人波提乏家里忠实勤劳的做工，这就使他养成一个领导管理的才能，所以日后啊才能够担当埃及的宰相这个重大的责任。如果约瑟他没有被卖出来，他是待在家里，在他父亲眼皮底下呢被老人家所宠爱，可能呢他就什么也不是。约瑟在各种试炼当中呢始终他都认为这是神的手，他确信神的话，确信是神给他的训练，为着将来的好处的。 所以呢，他也就安于神给他的安排，他就善于利用各种的环境、各种的事物来造就他自己，使他自己渐渐的就长大成熟。这个呢，就叫我们想起啊，罗马书八章第28节那里所说的话：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约瑟他的经历正是说明了这一节圣经的真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看了约瑟已经被诬告啊下在监里了，就是法老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，同样的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就使他在司狱长的眼前蒙恩。司狱长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。听众朋友，您看呢，到现在训练约瑟的学校啊，似乎是更大了一点，因为他原来只在波提乏的家里管这一家的事情，可是现在呢，却管整个监狱的事情。不用说，他办事的能力呢，就又增加了。神的安排啊，是奇妙的。服侍法老的酒正和膳长，这个时候也关在这个地方。他们两个人呢，有一天都做了一个梦，约瑟就替他们圆解，而结果呢，就正如约瑟所解的梦，酒正官复原职。在解梦的事上呢，约瑟是毫无办法的，可是神与他同在，给他启示，让他知道做梦的结果是什么，他能够圆解出来。所以呢，他知道这是出于神，所以他就归荣耀给神。然而呢，他因为解了这个梦，他再看看他的前途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监狱呢，所以他就用他的一点点的办法了，就向酒正求情，希望酒正出狱，再次服侍法老王的时候呢，能够在法老王的面前呢为他伸冤。然而啊，约瑟有这样的请求，结果呢，酒正却不纪念约瑟，把他给忘了。这一忘啊，就是2年。那不用说，约瑟在监狱里这2年呢，是相当的忍耐，在等待机会。然而神做事是有时间的，神巧妙的安排啊，要不是使法老做梦没有人能够解，那我想啊，酒正就是永远把约瑟给忘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求人靠得住还是求神靠得住呢？当然了，答案是求神，依靠神才能真的解决我们的难处。因为神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他是永不改变的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他总是按照他的计划做事。法老做梦没有人能够解，这才使酒正啊想起了约瑟，同时也向法老就提说约瑟。法老这个时候就召了约瑟入宫为他解梦，再一次约瑟将解梦的荣耀就归于神，他就说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法老所做的梦啊，是埃及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7个荒年，甚至啊，在埃及地啊，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约瑟他不但圆解了法老的梦，而且也提出了应对的策略，提出解决荒年灾害的办法。法老啊，认为相当的不错， 所以就提升约瑟为全埃及宰相。这个时候他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现在我们就看到了，不论约瑟他做一个仆人也好，做一个犯人也好，甚至于做官大到宰相也好，这些的经历都成为今天我们信徒的一个典范，那就是他绝对信神的话，而且又耐心等候神的时间，等候神话的应验。这正像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给我们的教导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同时在第十章三十五和三十六节也有这样的教导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这两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应该要坚毅的持守信心的见证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就会得着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个长存的家业，天上的家乡。听懂没有？您还记得吗？在罗马书第五章三节和四节那里头是怎么说的呢？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因为约瑟的信心和忍耐，以及他对神的顺服，至终他不但救了埃及人，也救了雅各全家。这个家以后成了一国，这一个国成了全世界的祝福。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，就是从这国而出，成功了神对全世界救赎的计划。这就兑现了神曾经向他曾祖亚伯拉罕所做的承诺，就是万族要因你得福。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家族的产业，但是现在他们却是在埃及定居下来。长此以往，约瑟唯恐他们的子孙苟且偷安，忘了神的应许，所以就留下一命，要他们离开埃及。他确知深信，神一定会带他们进入迦南，并且也一定要把他的骸骨归葬所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地。后来真的神就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进到迦南，而且是带着约瑟的骸骨回去的。这个对约瑟来讲是何等样的一个大的信心呢？这都是由于约瑟对神以及神所应许的信心。他认定埃及并非是以色列民永久的家乡，他们在埃及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唯有神所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城才是永久的家乡。其实这正是列祖们共同所有的信心，也是他们在信心里共同所有的一个盼望。今天我们在地上呢，也是寄居的，就和约瑟一样，最终他得以落叶归根，骸骨得以搬回迦南地。那我们有一天呢，也一定能够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家会面。其实在信心的眼睛里，今天就已然看见这个未来的实际了。 还记得吗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，今天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，他已经在那个为我们预备好的家乡等着我们了。当前我们仍有未了的责任，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奔跑在信心的道路上。我们只有在信心里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但愿我们彼此共同勉励，愿意神祝福你我能够在奔跑天路上得力。今天的节目就跟您说到这儿，愿神祝福我们。我是木桥，再见。